上个星期我们思想了一些是世界对幸福的误解，世人认为金钱可以买来幸福，权势力量可以带来幸福，还有认为幸福的人永远是开心快乐的。我们知道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，这些错误的观念都是建基于对幸福的定义，将幸福与否联系到喜怒哀乐等等情绪的强度和频率。这种对幸福的定义是非常普遍的。一位中世纪的哲学家曾说，我活着却不知道能活多久，我死亡却不知道在何时，我离开也不知往哪里去，我如何幻想自己的幸福呢？这是他所说的。我们观察到了这些误区，一些信徒也不能幸免。比如信心十足的信徒向神祈求物质上的成就，却没有得到更多的财富和资产，他们大大的失望，感到不幸福，认为物质上的丰厚是神的祝福，是他们与神有良好关系的确切标志。他们若得不到物质上的成就和所愿的，他们就觉得不幸福，他们觉得那是神祝福的确切标志。许多信徒生病了，向神祈求医治，但是病痛仍旧延绵，他们就想病痛标志着神的不对他们的不喜悦，这也让他们感到不幸福。正如我们所见，连信徒也将幸福与不幸福联系到了环境和物质上的成就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若没有达到自己所定的目的，他们就觉得不幸福了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的幸福取决于他们自己所定的目标是否达到了。由此我们注意到，世人将幸福与成功的概念联系在一起。然而上一周我们看到真相不是如此。我们都知道幸福是所有人的愿望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，许多人不认为自己是幸福的。有一位著名的作家名叫约翰·歌德，他的名字用英文来念非常的特别，每个人的发音都稍稍不同。然而他是一个著名的德国作家，在世界文学领域里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。他写过许多传世之作，他曾说，关于我一生走过的道路，我什么也不会说，但是在最底层，除开痛苦与负担之外，并没有别的任何东西存在了。我可以肯定地说，在我所度过的75年当中，我并没有过过4个星期以上真正幸福的生活。生活像一块永无止歇的，像一块石头永无止歇的滚动，它必须反复不断地被举上去，永远没有止境。在他75年里，只有过4个星期不到的幸福生活。你是幸福的人吗？上个星期，我告诉你们关于我母亲的故事。她 动荡，他动荡坎坷的一生，他却说他是幸福的。今天在我们谈论关于圣经教导的幸福之前，我们要再谈论一些幸福，去认识和了解幸福的一些困难之处。在我们认识理解幸福时，有几个实际的困难。第一，幸福被理解为痛苦患难的对立方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生活里有难题、有困难、有患难时，你就不幸福了。我要从上一周的内容提醒你们，幸福不是一个毫无困难试炼的状态，所以我们要思想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三节所说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。他这与许多人对幸福的观念相反。患难和痛苦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，无论你的意见如何，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。创世纪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，神对亚当和夏娃又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的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这是亚当夏娃犯罪后神对他们所说的。十六节说到苦楚，从那一天伊甸园起，痛苦是人生自然的一部分了。第十七节说到劳苦，也是指痛苦，亚当和夏娃注定要经历痛苦。他们注定要经历痛苦，所以只要我们活在这堕落的世界，败坏的本性，我们就无法逃脱痛苦和患难。在这样的人生中，我们无法体验没有任何痛苦患难的幸福。所以你若是因为困难痛苦的存在而感到不幸福，我想要你改变你的观念，因为这是人生的一部分。在现实中，幸福感产生于我们克服困难和痛苦的时候。卡尔·希尔提在他的书《幸福论》里说，人生的道路上时有患难，一个唯有经历了才能体验幸福。因此面对生活里的试炼和难题，不会让我们的生活自动变得悲惨不堪，因为幸福的生活是不排除痛苦患难的。因此我们要认识到现实生活里将会有一定的艰难试炼，所以有时我们需要告诉自己，无论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做一些事，我们都要去面对。难怪神常常告诉他的子民，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 这些话暗示了我们的生活里难免有让我们上胆害怕的事情。一个幸福的生活就是处在这样的情形中，我们刚强壮胆，没有惧怕。源于痛苦患难的不幸福，可以令我们最终感到快乐。这是与许多别的宗教和哲学教导不同的概念。那些教导鼓励我们建立一些对痛苦的漠视和麻木。这些教导鼓励对痛苦的漠视和麻木。然而，这不是圣经的教导。不幸福感对我们幸福的体验是有一定的作用。痛苦和患难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谁，我们是多么的软弱，多么的罪恶，我们在试炼艰难面前是多么的渺小。这些认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谦卑，提炼我们的生活，并让我们认清事实。如果我们之前拒绝听真理的声音，现在我们比之前容易接受了。在我们经历困难和试炼前，我们可能是很固执、硬着劲想的。当我们经历了困难患难的重担，我们无法承受时，那时我们的心就开始渐渐软化。诗篇119篇67节说：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你在生活中遇到最恩慈的人，估计他是生活经历最坎坷的人。然而那些乐享安逸的人，他们不一定能理解受苦人的心情。因此我们要自我查验，想要成为更好的人，最终领我们到更大的幸福里。生活中若没有受苦的环境和经历，我们就没有机会查验自己的生活，评估自己的价值观。在这世界上，人们认为最佳幸福状态里仍然存在着患难和痛苦，这唯有基督徒可以体会的。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罗马书8章18节到22节。罗马书8章18到22节，让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经文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的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第18节说，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的。受造之物都在罪恶的辖败，罪恶败坏的辖制，被造之物都是败坏的，人的本性也是堕落的。因此我们知道自然灾害的侵袭会发生在任何一刻，比如地震、洪水和风暴。我们知道这世界许多罪恶的行径，我们可能成为其受害者。人们通过各样的暴力、辱骂和人身攻击、压迫、犯罪和违法行为来行伤害。生活里还有各样的病痛，这些痛苦不会从世界消失，直到这世界得到重建和改造。所以我们如果因为痛苦与患难感到不幸福，我们最好要改变自己的想法。只要罪存在人的本性和生活里，我们就难以避免冲突所带来令人不愉快的事。你可能没有得罪任何人，却被厌恶和伤害。你或许尽力的善待人了，但却被人误解，将一切事都错怪在你头上。这些冲突发生在家里、工作中、学校，甚至是在团契里。只要我们还活在这罪恶的世界里，从世上就找不到完全的平安。我们现在进入第二点，世界对幸福的看法徘徊于两个经典的分界：享乐满足和意义目的。一方的人说，我们是幸福的，如果我们感到愉快和满足。同时另一方人说，幸福产生于一个有意义和目的的生活。这有两种分界，这两个观点需要互相补充，让我们才能全面的认识幸福。如果我们说幸福只是尽情享乐，那我们成了享乐主义者。我们只注重眼前，甚至做一些提供一时之力却有潜在危险的事。这些人想，只要我能得到一时之乐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。这正是挪亚时代的生活方式。马太福音24章38节说，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。在挪亚的时代，挪亚向世人宣告神的审判，但人们却不听他的，照常吃喝嫁娶。让我给你举一个极端的例子，吸毒带来快感，人们就吸食毒品。当他们在毒品的作用下感觉自己是幸福快乐的，他们为了得到这种幸福的感觉，就不断的吸食。或者工作很艰苦，人们就想要避免它。他们避免不去上班了，就感到幸福了。同样的，我们如果用享乐来衡量婚姻就不可能是幸福的。我们错误的将努力与痛苦对等，享乐和幸福对等。这样的认识是不对的，因为幸福所涵盖的永不只是享乐。 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七节对爱的解析。哥林多前书三章七节说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爱也不只是享乐，人若认为婚姻里面只是一味的享乐，那这是不对的，因为爱涵盖着包容、相信、盼望和忍耐。为什么要包容呢？因为婚姻里有些难以包容的事情。为什么要相信呢？因为有些令人不可置信的事情发生在婚姻里。如何盼望忍耐呢？因为有些不可置信的事会发生在婚姻里。这才是爱，我们所谈到的爱，也是现实，现实里的爱。另一方面，享乐主义也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有些事情我们是不应该得到的，或者说我们是禁止得到，我们不能得到的，但是我们却有自己的目标去得到那些我们不应该得到的事物。像亚当跟夏娃，神对他们说，你不可吃，你不可吃那善恶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他们却吃了，导致他们的不幸福。该隐也是如此，大卫也是一个例子，他以为他得到拔示巴为妻之后就感到幸福了，然而拔示巴却是别人的妻子，夺人之妻是不能行，是禁止的行为。然而大卫王却去做了，因此这是成了他的一个，这是成了他的一个极大的污点。十诫里最后一点说，不可贪恋，不可贪恋，不可贪恋他人的财物、妻子。若以享乐主义者的说法，他们觉得得到了就会感到幸福。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我们说幸福只能产生于意义和目的之中，幸福成了哲学学说。享乐成了肤浅。大部分的人确实认为生命的意义和目的高于包括享乐等其他事情，因此有人愿意去冒险救别人。父母愿意为儿女受苦，只要孩子感到快乐，父母觉得受苦，父母也愿意受苦。生命的目的和意义超越其他的经历和评估。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，主耶稣为我们舍命，他做这事的目的是为我们舍命，然而他也欢喜如此做，因为他是心甘乐意的。然而幸福涵盖了这两方面的因素。当我们跑步锻炼，在锻炼时我们的身体感到很艰苦， 但在其中有乐趣，也有意义和目的。想一想约翰福音15:13-14，这里说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因为爱，基督为他的子民舍命。有人撇下一切所有的去做传道工作，造成生活的诸多不便和未来的种种不确定因素。然而他们在那样的环境里欢喜满足，因为他们从中找到生命的目的和意义。来参加星期三晚上的祷告会也有不便之处，特别是又黑又冷又湿的夜晚，而来却是有意义和目的的，还能从中享受到快乐。大概这也是大卫的心声，当他在诗篇122:1说，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让我举例给你们讲一个不幸福的生活，在许多家庭的典型例子。设想有一个学校里的高材生，他后来成为著名的律师函合作人。他和他幸福美满的家庭住在一个高档社区的大房子里，他开着一辆名车，金钱上富足有余，但是他不幸福。而别人却视他为成功的典范，父母将他作为榜样教导他们的孩子，要孩子向他看齐，鼓励孩子努力工作，可以像他一样。但他本人却不知道除了激烈的竞争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生活。他同情那些孩子，因为他的生活到如今只有激烈的竞争。他不喜欢这样，却毫无选择。他不幸福，却被别人视为幸福的代表。当我们的生活里快乐和意义二缺一的时候，我们通常感到不幸福了。我们不要轻忽使徒保罗的话，他说常常喜乐。当他这么说时，他在监狱里受迫害。然而他对那些自由在监狱外的人说，要常常喜乐。他既因为为主受苦感到喜乐，又因为主的荣耀完成使命有了生命的目的。第三，如何测量幸福也是一种难题。如果幸福纯粹是感觉，那么如何测量情绪和感觉呢？当医生问我，你有多痛呢？从1到10， 你告诉我有多痛呢？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难回答。如何衡量呢？即便我们说幸福是可以测量的，问题仍然存在，因为不同的人对同一种事件和经历反应各异，因此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来测量幸福。同一件事对不同的人感觉完全不一样，由于我们根据个人的感觉取向喜恶，我们就无法给幸福定一个普遍的标准。我们中间许多人可能有许多的难题和令他们感到不幸福的地方，然而那些在贫困地方的人民，他们若想到澳洲的人，肯定觉得每个人都是幸福快乐的，因为对他们而言，我们有他们所需要的一切。然而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有令我们不幸福的事情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和经历，他对幸福的观念也随之改变。今天我对幸福的理解与我年轻时候就非常不同，我们越来越成熟，看待事物今日不同于往昔。当我们做孩子的时候，说话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，当我们成熟了，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确实如此，我们对幸福的想法随着生活环境改变而改变。我们的想法改变了，因为我们的愿望改变了，目标和梦想都变了。如果看我们现在的情况，我们感到不幸福，我们可能要提醒自己一下过去如何。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，可能是我们过去所梦想的。然而，我们达到了梦想，仍旧不幸福，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于过往了。相反的，我们现在感到幸福，即便这不是我们过去所梦想的那样，因为我们的观念改变了，随着不断成熟，我们的观念改变了，因此不应该随意断定我们目前的状况是幸福还是不幸福。生活经历和生活的评估是有差别的，我们不要将它混淆了。比如我们根据生活条件测量幸福，像财产、舒适、地位或受教育程度，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些人有许多的金钱、崇高的地位、受到良好的教育、生活舒适，却是不幸福的人，或者一些人没有这一切却是幸福的。生活评估方面是好的，因为他们有一切所需所愿的，但是生活经历不怎么好，因为他们不快乐，因此这两者之间是有不同之处的。还有一种可能是，你现在应该感到高兴，因为你一切需要得到满足，但你却不幸福。生活的意义和目的，个人之间也有极大的参差，目的和意义也是主观的感受。 是非常主观的感受。目的和意义也是主观的感受，一些人为动物权益或环保工作献身，而另一些人投身于做志愿者，帮助无家可归残疾人士或难民。属灵的工作上，敬虔的男人女人舍弃一切侍奉有需要未得救的人。如果十字架对一些人而言是愚拙的，向不信的人传道教导福音，这样的传教工作则被视为没有用处。因此，当人们谈论幸福，他们谈论的事物各不相同，根据自己的喜好、侧重和价值观，他们所说各异。当我的妻子看到花的时候，她感到十分开心，然而我却没有这样的感觉。我看到食物很兴奋，但他却很对饮食上很自制。因此我们谈论的事物各不同，男人女人想法也不同。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和侧重，我们所说各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不能说谁比谁更幸福。不能以一个人所有的，不能一个人生活条件来决定。没有人时时刻刻都体验完美的幸福，不再向往更多的幸福。一个人也是不可能时刻情绪高涨的。一个传道者曾说，只有疯子才时刻感到快乐。这使我们认识到，每个人都是可以快乐的，而且快乐是有不同的程度。我们需要来思考几点。我们感受如何，不只是取决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什么，还取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。如果我们是贪婪嫉妒的人，再多的财富地位也不会令我们幸福。如果你决心积累财宝在天上，也不会因为地上的财富感到幸福。设想我是一个很贪婪的人，突然从天就天上掉馅饼，我得到一大笔财产，我可能一时感到高兴，但马上就想要更多了。幸福与否取决于内在的价值观，而我们的思想和品格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。箴言23:7上半段说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箴言4:23也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同一个人对于同一件事，在不同的时候有着不同的感受，所根据的是他的思想状况。爱因斯坦曾 这样解释相对论。他说，一个男人 与美女对坐一小时，会觉得似乎只过去一分钟，但如果让他坐在热火炉上一分钟，就会觉得似乎过了不止一小时。这就是相对论。下雨天可以使热恋的人感到浪漫，但对于忧伤的灵魂却是烦恼不堪的。谈论幸福时也要考虑到永恒，我们的判断常常取决于我们的观念，而我们的观念是关乎我们对时间的看法。我们今天做出牺牲，为了更好的将来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未来，我们将未来放在我们的时间观念里，因为想到未来的时光，我们不认为今天的痛苦为受苦，我们不为今天面对的困难而不幸福，却认为是为更好的将来预备机会。我们不为今天的痛苦而不幸福，反而这痛苦成了未来的盼望。这个盼望让我们在受苦这一刻感到幸福。我们欢喜接受今天的困难挑战，不为此感到不幸福。我们这么在乎明天，以致愿意接受今天的种种困难。从一个长远的时间观里衡量鉴赏我们的梦想。我们今天感到不幸福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看目前的情形远远胜过将来的。我们就变得没有耐心，甚至非常冲动，这将破坏建立一个美好幸福将来的机会。主教导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，要先求他的国。这些教导是对今天，对现在，对我们的教导。然而这些教导是却是为了未来，为了永恒的未来。但我们从永恒的角度看事情，我们就会比现在幸福的多。这就是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所要传达的意思。这里说，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的。那些为将来辛苦努力的人，他们就是从一个长远的时间观里衡量幸福。我们应该在永恒的观中评价自己的生活，直到我们进入永恒，就不知道生命的结局。在这世上许多珍贵的东西，在永恒中却可能是没有意义的。在我们的心里，生活经历只有两种，这两种生活经历要么是幸福，要么就是不幸福。Thank you. 我幸福吗？这是一个封闭式提问，暗示追求美好的生活只有两种结果，幸福或者不幸福。幸福的意义都没有弄清楚，我们就认定自己是哪一种，幸福或者不幸福。我们错误地认为我们可以得到幸福或者失去幸福，却从未想过幸福是可以栽培的，幸福是可以培育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可以渐渐幸福起来。幸福就像生命里其他美好的品格，是需要培育的。想一想，善良，不同程度的善良。我们今天善良，明天可能更加善良。其他美好的品格都是一样的，像善良、恩慈。忍耐等许多美德，每一个美德都需要栽培和长成的。幸福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很幸福，明天更幸福，甚至五年后比明天还要幸福，这都是极为可能的。我们应该在生命里栽培幸福。我们要了解幸福有不同的层次，我们的幸福是可以更上一层的。我们要深思彼得后书3:18的意思，这里说，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，愿荣耀归给他，从今时走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若你开始数算神的恩典，你若数算神的恩典，你就会觉得越来越幸福的。但你若数算神还没有赐给我们的事物，那我们就会感到难，我们就不开心了。生活经历不是只有两种可能，而是幸福有不同的层次，我们的幸福是可以更上一层楼的。幸福也像生命里其他美好的品格，是需要栽培的。第四点，幸福本质里的情绪色彩也给我们带来一些挑战。比如一些人容易发脾气，当他们觉得被冒犯时，就立刻愤怒起来，大发脾气。他们不是什么坏人，却未能控制自己的脾气。当我们滥用情绪，我们的生活幸福就会受到影响。为了幸福，需要好好的控制情绪。比如箴言14:17上半段说，轻易发怒的行事愚昧。箴言17:22说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为了幸福，情绪需要在培养和正确的培训，特别在亲密的关系里，比如夫妻、亲子和好友关系中，我们常常会滥用自己的情绪，甚至在教会里。在生活里，幸福和情绪要充分地表达出来， 某种程度上，我们对于幸福的表达很吝啬，我们通常只有在特别的日子才会向所爱的人表达我们的感激和爱意。我想这并不明智，我们越多的表达就越多的经历。有人说栽培幸福就像刷牙，这听起来很奇怪。他的解释是这样的，你知道我们要每天刷牙，我们要而且要常常刷，我们若不常常保护牙齿，刷洗干净，就可能失去它了。幸福的情绪和感觉，若没有好好的表达，在生活中也是一样的。我们的情绪常常带着过去沉重的担子，我们活在今天，却沉溺于过往。我们一直活在过去的沉重担子，从未从过往的伤痛里走出来。神赐我们记忆，有些事需要我们记住，与此同时我们也有忘记的能力。神也赐我们忘记的能力，像使徒保罗，他说他要忘记背后，努力向前，并且向着标杆直跑。情绪负担带来的反感和不幸福的感觉，常常是由于自以为意或不肯饶恕的心，使心里生出苦毒，人们变得好争吵，令人不幸福。当我们的坏情绪包裹着宗教的术语，带着属灵的伪装，这在基督徒生命里是十分致命的。我们以属灵的外表包装我们的坏情绪，我们引用圣经，有敬虔的外表，然而我们的心里却不幸福，因为这样的坏情绪可以扭曲曲解真理，从而为坏情绪开脱。宗教只是其掩盖的面具。我想这对许多基督徒来说都是十分危害的。有时我甚至可以说基督徒是最不肯原谅人的人，他们有一切的知识和教导，却不愿意原谅人，反而以敬虔的包装为自己的行为开脱。人们常常以宗教的借口展开疯狂的杀戮，他们以宗教为名表达自己，他们以宗教为名表达自己不健康的情绪。 这将是致命的武器，去伤害他人。第五，我们的观念往往不同于圣经对幸福的教导。圣经对幸福的教导并不排除困苦的情况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说，你们愿意读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吗？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，让我们一起读 这句经文。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在这里保罗说，但他还在监狱里，他说神的恩典临到你们是有原因的。第一个原因是要你喜乐信服基督，也要你能为主受苦。如果一个人认为幸福就是无忧无虑，那他对生活体验的还不够。因为当我们克服困难挑战，战胜他们后，才能体验幸福最精华的部分。我们不是在风雨的日子，反而是在舒坦的日子里有更多难以忍受的经历，甚至是基督教会也是在逼迫时比安定时更加的兴旺。我们要因行善受苦，我们行善不可灰心丧志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，主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话，我希望你们一起读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。让我们一起读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我希望你们可以仔细思考这句话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这里说到忧虑，主耶稣没有向门徒保证说生活没有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思想当当就够了，不要再想明天的。耶稣没有保证说生活没有忧虑，而是在困境中要他们依靠神提供他们所需的，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他们将为此而幸福。幸福不是一个毫无忧虑烦恼的状态。因此给你们一个机会，是想一想生活即便有困苦极大的试炼，你仍然能够体验幸福。这在下一个星期将会继续讲到这一点。错误的思想导致我们错误的认定幸福为情绪的高潮，并且无忧无虑的状态。然而圣经教导幸福没有排除患难、痛苦和烦恼。关于幸福有两件事我们需要记住。第一，幸福的生活包括乐趣和意义，因此我们为所做的事欢喜，在做事时感到幸福。第二，圣经的教导幸福与我们的性格也有紧密的关系。 幸福是一个内在的品格，我们不仅仅关心现在，还要想到永恒。圣经教导的幸福不是这世上的事能够带来的，因为世界万物都受罪的败坏。一个简单的结论，我们永远不能体验真正的幸福，直到我们与神接连，住在他里面，这样我们就会幸福，并且越来越幸福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